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刚刚一同来见证了杨牧师夫妇他们奉献他们可爱的孩子。我实在希望杨牧师夫妇的今天奉献他们的儿子成为对其他弟兄姐妹的鼓励和榜样。在圣经中有几个父母奉献给孩子给神的例子，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拿奉献他的儿子撒母耳，刚才也提到在新约的时候，约瑟与玛利亚奉献耶稣给神。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22章，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罕有的一个例子，好像亚伯拉罕奉献他儿子的故事。他这个奉献他的儿子所表达有关奉献孩童的意义，在这个非常独特很精彩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耶和华上帝。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印象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些的事情啊。对亚伯拉罕来说，奉献他独一的儿子一定是挺难挺艰难挺痛苦的事。毕竟亚伯拉罕他爱以撒，在第二节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耶和华对 亚伯拉罕说，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那我们是中国人，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一直到现在，我们是非常爱我们的孩子，对吗？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是可以说是我们的命根子，特别是我们来自中国现代的中国，以前只有你即可以生一个孩子，独孩啊。我不是从中国来的，我是从香港来，但是我也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啊，所以我是很中国化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是等于我们的命一样。亚伯拉罕不单是爱以撒，而且我们知道以撒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的孩子，英语来说就是 miracle baby。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以撒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撒拉已经90岁，亚伯拉罕呢100岁，哇，这是老年，这么老的年纪这么大才生一个孩子，你觉得是多么宝贵。我们可以尝试将我们自己放在亚伯拉罕的位置来想象一下，这么难得才得到一个孩子，到年纪大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孩子，现在他要将他所亲爱的独一的孩子绑在祭坛上， 要举刀来杀死他，将他的尸体火化，看着他的孩子的尸体分解成为一堆的灰烬。哇，真是难以想象。如果是你，如果 是我的话，我们会做得到吗？就是神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我们都感到挺难做得到的。但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件挺难却是最好的事，他把他的独一的儿子以撒绑在祭坛上，将他奉献给上帝。如果亚伯拉罕他拒绝将他的儿子奉献给上帝的话，他就会失去上帝对他对以撒所有应许和计划。以后以撒会成为一个寂寂无闻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游牧的民族的一个小民。但是因为亚伯拉罕将他对神的顺服，将以撒奉献给神，为他的儿子带来无限的祝福，也因为他的举动，他带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限的祝福。以撒得到了神对他生命最好的计划和应许的成就。我们知道以撒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成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祖先。以撒的一生现在还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祝福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特别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向亚伯拉罕来学习，因为如果我们拒绝并且不能将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失去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孩子的生命最好的计划和目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花一段的时间来看亚伯拉罕奉献他的儿子的故事所表达对孩童的奉献的四重的意义。我们会看四重的意义。第一个，我们看孩童奉献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的确认。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表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爱上帝比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更多。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是自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所生的孩子，我们的骨肉为什么不爱啊？当然会爱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将我们的孩子看为珍贵的产业。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应该也不能让他们取代上帝，我们不应该将他们代替上帝。亚伯拉罕愿意奉献以撒，证明了他对上帝的至高的爱。亚伯拉罕爱上帝胜过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产业，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7-38节这里说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十章这里说，耶稣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 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将你的孩子奉献给上帝，是确认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的第一位的表达的方式。当耶稣被问到什么是对于神的子民最大的诫命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12:30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当中做爸爸妈妈们的，你能够为你的孩子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爱他们第一，不是将他们放在第一位最高的位置，而是做一个父母的榜样，把爱上帝作为你生命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当你将你的孩子奉献给神，你就表达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整个人来爱上帝。这个是第一个意义。我们看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孩童的奉献是承认上帝对我们孩子的主权。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是公开的来宣称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们，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不是我们的拥有物。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想法。他是说，主啊，我的儿子是属于你的，不是我的。他是说，所以你对他做什么都行，因为他是你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啊，就是说我们孩子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延伸啊，好像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家族的啊拥有物。但是基督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孩子不属于我们的。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珍贵的孩子并不真正属于我们，他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贷款，是上帝借给我们，不是属于我们的，虽然是出于我们，但是是上帝赐给我们，借给我们一段的时间。诗篇127:3这样说，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属于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就是孩子的管家。我们是父母，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管家，是上帝托给我们管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对待我照顾上帝的产业。所以当父母虐待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在身体上、言语上或者是精神上的话，他们就是在虐待属于上帝的东西，上帝会严厉的审判这些父母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以前的传统的思想就是说，孩子是我生的，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他生就生，我要他死就要死，他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知道现在新的中国，现代的中国，我们作为父母的受教育多了，最高的教育就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还是我们要思维的、思想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孩子既然是上帝的产业，所以有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去爱他们，照顾他们，培养他们，教导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不是过度的保护、啊、保护是要保护了、啊、但是不是过度的保护，管教他们，告诉他们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事情，并为他们将来服侍上帝和别人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神圣的责任。我们看第三重的意义。第三，孩童奉献是我们承诺会按照上帝的吩咐来抚养孩子。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保罗教导我们作为信徒的父母，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的孩子。教训和警戒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教训它的原文是希腊文嘛，希腊文的基本的概念是结构化，含义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纪律和惩罚，但也涵盖了父母构建孩子的生活整个培训的经历，而不是让孩子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就任他来做。警戒呢？警戒原文的意思是有劝告、警告、纠正、忠告的，这一些都是用口头、用我们的嘴巴、用口来说来叫的。基本上保罗是说，基督徒的父母一方面要培养孩子的生活的结构和纪律，另一方面也要用语言来劝告、纠正和辅导孩子。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是承诺上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在家里面树立榜样，给我们的孩子生活的方向、指导和结构，在需要的时候要管教他们，并教导、劝勉和劝告孩子，指导他们关于上帝和他的性格，关于基督和他的救恩，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罪恶的行为有什么后果，与公义的行为有什么的祝福，这些东西道理我们都要教导他们。不管你是否曾经公开将你的孩子献给主、啊、今天是杨牧师夫妇公开了奉献给主，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基督徒的父母，你没有公开来奉献你的孩子 给主，但是都愿意上帝帮助你们所有做父母的，你是基督徒，都委身于在主里养育孩子，这是一个承诺。承诺什么呢？承诺你要做一个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父母的基本的概念是你首先与上帝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啊、我鼓励你，也邀请你尽快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上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为你的孩子带来祝福。 还有就是教导这个属于基督的孩子。我们中国人很注重教育，这个是好的。好，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在国内也好，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长大的孩子也好，都很厉害，读书都很难好啊啊！不但是读本科毕业啦，啊，读到硕士啦 ，master 啊，还要这个博士哈 博士还不够啊，还要做这个博士后研究。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孩子受很高的教育，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追求认识上帝、认识基督的救恩，成为基督徒，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如果他们有神的话，他们人生当中其他的东西都有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神的话，他们有其他的东西，可能在人的眼中是成功、有成就，但是没有神的话，所有一切最后都是虚空的。要你也要承诺，常常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也将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不但是带到教会里，是留在教会里。我知道有一些中国人的父母，他们都知道，教会都是叫你做好人，叫你做善事，所以呢就送孩子到教会，就放他们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们就开车就走了，他们从来不参加，这个是不够的。孩子如果看到你他回来教会，但是你不回教会，你就开车就跑掉了，他的心就会想了，为什么要我来教会，爸爸妈妈不来教会啊，慢慢他就不来了，他一读中学的时候他就不来了，因为你不来嘛。所以你要做一个榜样，是你要带你的孩子一同来参加教会，不能单单是就是差遣你的孩子来，好像你孩子做一个代表，这个是不行的啊，你行不通的啊。爱这个孩子，爱他也意味要管教他们。我们爱孩子就必须要教导管教他，不是让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个不是正确的爱。培训孩子，还有为你的孩子保护培养你的婚姻啊，当然我们要保我们结婚的人保护我们的婚姻，不单单是为了孩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够好的理由。有人这么说，我这个事我绝对同意。我们作为父母教送给，可以说是留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父母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哈？因为孩子自小看到他的父母婚姻美满，美满，互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对对方来委身呢，很多东西道理你不用对他们说，他们都知道的，他们看在眼内，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就对他们将来的婚姻就会有信心。我以前我还没有做牧师以前，我是做社工 social worker， 我跟很多的家庭来工作服侍，很多的家庭，我就对这个心理学啊、社会学有兴趣，这是我们专业要知道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如果他们父母的婚姻美满的话，他们在找对象，在进入婚姻里面就有很大的信心，有健康的态度。但是如果他们原生的家庭父母可能是离异、离婚、分开，或者是家庭里面有暴力， 经常有矛盾吵架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当他们考虑结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保留。这个 是在研究里面证明的，我就看到。所以为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婚姻，让你的家成为圣地圣洁的地方。同时间，虽然我们中国人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生活得挺好，有工作，有各方面物质方面，但是也必须要小心，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留意约书亚记24:14-15，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定居在应许基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对他们说的话，他怎么说？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约书亚最后他说，基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神在基督徒父母身上所要求的承诺，不单是我自己侍奉，我的家都侍奉，我的配偶侍奉，我的孩子也侍奉。我不是很年轻就做牧师哈，我读神学，完成神学训练，我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啊，已经超过40岁。但是这么多年，从我以前在教会侍奉到后来作为牧师的侍奉，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刚才提到了啊，我女儿现在已经超过40岁，她从小就看到父母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所以我们的女儿也陪我们的，也与我们一同侍奉。现在我女儿已经是有两个儿子的母亲了，老大9岁，老二6岁。到现在，我的女儿女士都是鼓励他们两个孩子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我侍奉，我们侍奉，我的孩子侍奉，我的孙子也侍奉。所以基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孩童奉献还有第四个意义，这个第四个意义是什么？是宣告上帝对我们的孩子一生的计划和应许是最好的。以撒继承了上帝的祝福、保护和应许，因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把他奉献了给上帝。所以上帝在创世纪22:16-18，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下面，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赐大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为因你对上帝的顺服 而得到祝福，但也可能因为你对上帝的不顺服得不到祝福。我们当然，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有自由的意志，但是你的生活方式会对他们带来益处或者是没有益处。当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顺服上帝的时候，当把你的孩子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就是为你的孩子将来接受上帝对他生命最好的计划与应许做准备，帮助他们将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箴言21:22第六节告诉我们人生的普遍的原则，这里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奉献孩子就可以帮助他们。杨牧师、杨师母，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以上的这个就是你们把你们的孩子奉献给上帝的意义，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的确认，是承认上帝对我们孩子的主权，是承诺我们会按照上帝的吩咐抚养孩子，也是宣告上帝对我们的孩子一生的计划是最好的。就是这个四个原因，我相信是鼓励推动亚伯拉罕带着以撒登上这个摩利亚山，并将他放在祭坛上献给上帝的原因。在结束的时候，让我问大家两个关键的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来思想今天的信息。第一，无论你有没有孩子，你是否首先把你自己奉献了给神？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配得我们所有的奉献和爱，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上帝，要全心全意来侍奉他。第二，我要问我们教会所有做父母的，你是否已经将你的孩子奉献了给神吗？也许你从来没有公开奉献给孩子，也许你是在心里面奉献孩子，可能你今天你看到杨牧师、杨师母奉献孩子了，你心里面你可能你对有一个祷告，你对神说我要奉献我的孩子，但是我还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公开来做。 This is okay， 但是最重要是你是否确定了你对神至高的爱吗？表明了你的孩子是属于神的，并请承诺以上帝的吩咐教养你的孩子。如果你有这个立志的话，这个就挺好了。现在我要鼓励你要忠于这个承诺，不管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你都要坚持，都要坚持你对上帝的承诺。无论你的生活有多大的挑战，生活有多么的艰难，都不要放弃你对上帝的承诺，这样你就可以向这个世界、向这个社会宣告上帝对我们孩子一生的计划与应许是最好的。求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教训，你对我们的旨意是明显的。所以今天我们希望透过我们思想亚伯拉罕的榜样，他对你的委身与奉献最高的爱， 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作为父母的，叫我们的孩子无论多大，我们都尽我们作为上帝的管家来教导、引导、抚养，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教他们从小认识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的道，以致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